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我们的这个节目是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山雨赋能人传》。上一回为你讲到，随着在傈僳人中传福音所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多，状况越来越多样，神让赋能人学习一个功课，祷告该凭着信心求。然而当这样的观念逐渐被坚固的时候，贪差却待不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赋能人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赋能人心传》。
在缅甸的日子里，赋能人对信心的理解又发生了转机。在探查时，他得自己去山里打柴，会见客人，处理日常琐事，日子很容易打发。现在他花许多时间专心地等候神，在等待中他发现自己的许多祷告都蒙神应允。6年前，他在腾冲市集上第一次见到傈僳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为这些人祷告。对于传福音中遇到的种种辛苦，他都毫不在乎，他情愿自己在火中被炼净。和格斯夫妇共处的这段期间，神的灵又指示他必须向前再跨一步，凭着信心请求一切。于是他写信给在家乡的祷告同工说，近来主教导我很多属灵生活方面的事，其实过去12月来，我自己属灵的生命也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我学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关乎信心的祷告。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在不会产生任何果效的祷告上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没有信心的祷告就像用一把囤刀子切肉，用的力大，效果却很小。借着祷告而成就的工作要靠我们的信心，照着你们的信心而非劳力都给你们成就了。我越来越坚信，人在信心的祷告上失败，是因为不相信在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却以为要等到将来神才会回应他们的祈求。他们从跪着祷告的地方站起来，觉得神总有一天会回应的，却不知道他已经回应他们了。我认为这不是使祷告变得更有效的那种信心，真正的信心在当下就会光芒四射，而不会受到将来的干扰。神的应许会立马兑现，足以安妥我们的心。虽然神全部的动工需要一段的时间， 神的道正如他的约一样美好，我们根本用不着忧虑。有时我们求什么，神立刻就赐给我们什么。但更常见的情况，就像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说的那样，神先赐下他的应许。在后一种情况下，或许神能得到更大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后会变得更加的牢固。我需要你们多多为我在利素人中的工作祷告，尤其需要你们献上凭着信心的祷告。信心大大增强，赋能人认为自己向神献上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是1915年他在格斯先生的家中和神交战。在他的日记本里，他把自己对神所做的一次清楚的特定祷告记在他的日记里，当然也记在天上的年鉴中。他求神一件事，带领几百个利素人家庭归向主。赋能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以后也没有，因着这个祷告不是轻易能够做出的。为了这次祷告，他预备了许多年。赋能人很清楚，一旦做出这个祷告，他在信心的旅程上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次祷告后不久，赋能人写信说，我知道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我完全明白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也很清楚为此我可能付出的代价。我求神动工，让几百个利素家庭归向基督。我将自己断然交托在这个信心的祈祷上。祷告完毕，我站起身，内心有一种出奇的平安，因为我深信我已经得了神的回应。赋能人祈求神带几百个利素人家庭信主，他提到的为什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呢？他在心里这样说，只有当一个家庭中说话真正算数的那个人信了主，这个家的神龛才会被拆除。而有没有拆除神龛，显然是他们是否决心信主的标志。一个人即使信了上帝，却舍不得烧掉他们家的神龛，那么很可能将来有一天又走回到老路上去。因此这些人信主下定决心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但是一旦有人除去了他家中的神龛，我的心里就要轻松一些，因为很少有人在拆除神龛之后又走回老路的。拆除神龛这个举动就像一记重锤，永远粉碎了魔鬼的势力。事实上，当这些土著民族家庭归信基督的时候，并不代表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心甘情愿，事情往往刚好相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家长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决心归向神。每当我谈到许多基督徒家庭，我指的就是那些家长已经将神龛从他们屋子里清除出去的人家。相反，一个青年人即使很想做基督徒，但自己家中的其他成员不愿意，他就不能干预家中拜鬼的事情。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很乐意接纳他，可问题是，他即使信得再虔诚，他的信仰也常常显得很不稳定。离开缅甸时，赋能人的内心很平安，可刚上路就遇到跑来给他送信的人，告诉他探查出事了。接下来听到的烦心事一件接一件，甚至有人专门跑来警告他不要再回探查。他在信中回忆说，我动身去缅甸的当天，探查的汉族人，我们的人数超过利素人，就开始散播关于我的谣言。我来的目的是企图将这个地方转卖给英国政府，从中牟利，而蔡军正是我的同伙。蔡军和我去密支那贩盐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的目的是领取英国政府奖励给他的大笔酬金。一些人鼓噪说应该马上没收他的房屋财产，幸亏温和的一派占了优势，最后大家同意等蔡军回来再找他算账。蔡军一回到家，这伙人马上召开恐吓会， 强迫蔡军和我去缅甸那天所有与我一起吃饭的傈僳人参加。一番争论之后，蔡军等人被迫在一个纸上签字，内容大概是死都不能当洋信徒，也再不与我这个洋鬼子有任何的来往，否则甘愿交出所有的财产。蔡军被看成是罪魁祸首，有人强迫他出钱请与会的每个人大吃一顿。经过这一闹，所有傈僳人都非常的恐惧，完全屈服下来，就像马可福音5:17描写的格拉森人一样，他们派人来找到我，苦苦哀求我离开他们的地界。赋能人在他住的小茅屋里收拾好东西，傈僳人看起来仍和从前一样的友善，可他们明显受了刺激，不敢再违抗人数比他们多许多的汉族人的意志。他们说，如果他领到由当地政府签发的允许他居住在这里的公文，他们肯定会一如既往地欢迎他。看起来贪差的工作彻底完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所做的信心的祈祷开始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赋能人写信给祷告圈的同工说，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我肯定会被驱入绝望的深渊。我过去向挫折、向暗无天日的失望屈服的太多了，我现在想通了，我完全同意一个说法，一切沮丧都是魔鬼的作为，你对一个绝望屈服，就会有更多的绝望向你袭来。拒绝绝望要像抗拒罪那样。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当初定居到贪岔这个地方，赋能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出去传福音回来，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家。如若在以往，失望和沮丧会又一次冲击他的心。然而这一回，凭着信心的祷告，让他越过环境，看到未来。接下来，神会带领赋能人到哪里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我一点不慌。